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我们一起。米底亚族亚哈随卢的儿子大理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上帝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讲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脸上蒙羞。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上帝，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此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上帝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他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你亲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今天我是用祷告这个题目来和大家一同思考。我相信祷告呢，我们每次想到每次谈到，我们会感觉到像老生常谈一样。从初出墓道的时候，我们参加聚会就注意到基督徒祷告，以后我们自己受洗成为基督徒，参加聚会里面一定也少不了祷告。祷告变成我们习以为常，变成如果我们一讲再讲，真的像老生常谈一样。我自己也感觉到，如何我们来一起在祷告上面更深的学习，更好像很实实在在的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那常常想，我们要怎么样的祷告才算是好像体贴到主的心意，好像才能够摸到主的心、主的灵，好像才能够真正与主亲密。是不是有一个祷告的范本呢？啊，我们刚刚我们这个起印经文结束之后，我们所诵读的主导文常常被引用，是一个祷告的范本。在很多不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注意到有很多不同的宗派，他们也有所谓的 prayer book， 有些祷告的这个的书，整个什么样的场合有什么样的祷告都写得好好的。所以很多的时候祷告就是照本呢、宣读。到底什么样的祷告好呢？到底什么样的祷告的词句、祷告的内容是我们可以来学习、来仿效的、来 copy 的？这个要谈祷告的好像一些原理原则，哦，也讲了很多了，讲来讲去不离开那些范围。如果要选择什么样祷告的范本呢，那我们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也是相当的多。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谈什么理论，我们直接从圣经里面找圣徒的祷告，我们就从圣徒的祷告里面，从里面我们来选。严格来讲还不单单是从他祷告的词句里面我们来学，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来看他祷告的动机怎么样，他祷告是根据什么，他抓住什么来祷告啊？他祷告他的依据、他的立场、他的动机、他的精神、他的态度，从这里面我们来学。严格来讲祷告也不在乎长也不在乎短，主耶稣也曾经吩咐过门徒，因为有些外邦人、有一些文士、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喜欢祷告是在街市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一所表现，所以他们的祷告严格来讲带着有做广告的这个味道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要做广告让别人看，让别人知道，哦，原来有这么样敬虔的人啊，能够在各样的时刻停下来，大家的目光注视之下，他能够大大方方在那边祷告。或者呢，重复的词句一直不停的在那边祈求，在那边祷告啊。主耶稣也曾经吩咐过门徒，天父上帝也不见得喜悦，不是你一直用反复重复的词句，甚至主耶稣讲，你们还没祷告之前，你们所要求的天父都已经知道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敢想，哎呀，这样好像是不是主耶稣也在这个 discourage 我们啊，我们到主面前不需要祷告了，祷告还没开口之前主都已经知道了。但是祷告又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圣徒们如果是一个没有祷告的一个基督徒，那怎么能够称为圣徒呢？怎么能够称为基督徒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还是应当要祷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里面，我们好像字面上面的冲突跟矛盾，从这当中我们要真正看清楚主他教导吩咐那背后的意思。有的人喜欢长篇大论的来祷告，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很简短一两句的呼求，我相信那是从内心中所发出来的，也是蒙主垂听、蒙主悦纳的。大家还记得福音书里面曾经记录过一位父亲带了他的孩子，从小被鬼折磨、被鬼附着、被鬼折磨，甚至带到他的门徒的跟前，门徒们都束手无策，因为门徒们是好像啊照章来做，他们看夫子，看他们的夫子怎么样来赶鬼，他们想他们也有，所以就照章来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个照本宣科有的时候没有什么效果的，他结果门徒们也束手无策。所以这一个等到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带着这个彼得、约翰他们从山上下来， 看到众人在那边争执，那这个父亲呢就到主的跟前求主来医治他的孩子。主耶稣心里面很难过，说哎呀，这个小信的世代，你们如果信你们就能够成就。这个父亲一听马上跟着主的话，他就讲，他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在主的面前，这算不算是一个祷告呢？这是祈求，这是一个恳切的祈求，当然是一个祷告，简短就是这么两句话。但我相信那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恳切，那个迫切，那种从内心里面的真诚，那是主所喜悦的。在启示录最后最后呢，也有那么一句话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说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那也是一个祷告的词句啊，那么简短。就在我们新约圣经的最后最后倒数第二节，那你说是不是也是摸到主的心意的祷告？所以祷告也不在乎长，也不在乎短，相信我们都能够知道，祷告一定跟那个真正的动机，跟那个目的，跟你的那个整个的祷告的精神里面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祷告的那些好像原理啊、原则啊，或者是模式啊，那些教导啊，各方面的我们都能够从书上面来提。但是我这边在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第九章之前呢，我就提一方面，因为我们跟我们所熟悉的整个归正信仰的五个支柱，那个最重要的架构，我们可以把用这个做一个背景，我们来把跟祷告配合在一起。大家记得我们这五个支柱吗？这里面五个支柱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归给我们的父上帝。这五大支柱，五个收了，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基督，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我们常常就在这五个唯独的这个背景底下，我们来提醒自己，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根据着主的话语的，我们来祷告，根据着圣经来。所以有许许多多讲的天花乱坠的那些教你怎么祷告的，好像要 visualize， 好像要能够看得见的那种，在你的意象里面能够勾绘出你要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牌子，是什么大小，什么颜色，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教导你用这个方式来祷告，主一定垂听。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 copy 别人的啊，一定要根据圣经里面的话语来。我们祷告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啊，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你如果三心二意，你到主的面前来求，雅各的教导，那能够求什么？主怎么能会应允垂听？你自己都手属两端，都三心二意啊，都见这个见到什么事情就变来变去的。如果缺少智慧，雅各的教导，我们就到主的面前求，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啊！所以我们祷告也离不开信心，我们祷告呢也是凭着主所应许的恩典来祷告。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到那边祷告，那没有任何的，好像向着空气发出去一样。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我们没有这个确据把握，有主是一个听祷告的主，他应允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那我们的祷告里面带着充满了一种未知数、疑惑，一种揣测、揣摩也没有用。我们祷告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靠着主的功劳，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身份，特别的身份，所以我凭着这个身份到主的跟前来祷告，不是。我们是凭着主的功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天父的跟前来祷告，所以与唯独基督是一条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你看，唯独圣经，我们要按照经上的话，经上的教导，根据圣经，我们来到主的跟前祷告。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祈求，我们要抓住主是那位施恩的主，他有应许要把恩典给我们的，是听祷告的主。那我们凭着这个，我们到主的跟前来祷告，我们也是要奉基督耶稣的名，是靠着他的功劳，我们到天父的跟前来祷告。最后我们的祷告不要忘记是为了主的荣耀。你如果祷告来祷告去，里面最重要的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权势，为了自己的名声，那已经违背了唯一切的 Soli Deo Gloria， 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的这一个原则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讲的很多很复杂，我们就用这最我们最熟悉的五大归正信仰的支柱，从这里面提醒我们，从这里面来检验，来导引我们祷告能按着这最基本的原则我们来祷告。好，我们现在回到但以理书，我想我们可以从圣徒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来学，也来呼应我刚刚跟诸位做的这个很简短的这一些介绍。你看这边所提到的事情呢，严格来讲我们会想，可能会想说这个跟我们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刻？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公元前540年左右，大概在539 538年那个时候啊。你说是什么时代？那个时候正好就是孔老夫子的时代。孔老夫子是551到473，他是在那个这个年代，公元前啊，当然也是公元前，那个是叫做春秋时代。我们中国的春秋啊，那个春秋这个字眼啊，是指那个年代，是指那个历史啊，是最叫把它取为春秋，以后春秋就变成有那种历史的味道那个意思啊。因为时间的流程过去，每一个年代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变成一历史书，叫做春秋啊。所以公元前那个时代，这个但以理的这一篇祷告的那个年代啊，是公元前500多年了，离现在多少年？2500年。那你说祷告的地点离现在离这边有多少？几万里了，十万八千里了。在这个伊朗的地方，在现在这个伊朗的那个地方，因为这边讲到的是波斯马代族的这个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就是圣经里面所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古列王啊，大利乌。这个我们华文是把它翻译成大利乌，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大流士。那个是大流士，是因为以后的这个发音把它改成大流士，其实是原音呢是大利乌 Darius， 大利乌的这个字眼啊，这是他的称谓了，亚哈水鲁王称谓。这个离现在有多少了？十万八千里的，从年代来讲2500年，从地理位置来讲那十万八千里，那么从祷告的内容来讲，也跟我们感觉，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就住在东方的华人来讲也是毫不相干。那你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们读这个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的的确确，你如果从内容上面来看，你如果从年代地理的距离好像都不相干，但是从他祷告，从但以理祷告，从他的身上有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你看第一个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但以理他说那个时候，对，我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但以理那个时候他多大的年岁了。但以理年少的时候，大概在 teenager 的时候， teenage 他大概就是可能就是16吧，18，可能20岁不到。公元前606年，巴比伦王第一次攻破耶路撒冷城， 没有把他灭掉，攻破了，掳走了，掳走了一大堆的人，其中包括这些皇族的那些年轻的人，带回到巴比伦城，还让犹大国继续存留。所以犹大国又苟延残喘的另外20年左右，到了公元前586年才真正被灭亡掉了。那么但以理 年幼就被带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我们都听过他的故事了，我们都很熟悉，因为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谈到，哎呀，对自己的儿女呢，都希望什么？都希望生下来的就是约瑟，假如是男孩子的话啊，都希望自己生下来的儿子呢是但以理，或者是这个撒母耳，哎呀，多好啊，是不是？啊，我老实讲，我自己心里面也是很盼望，那孩子能够如此啊，那个这个怀着孕要等待。有孩子的我们也真的是愿意祝福男孩子能够像撒母耳，像约瑟，像但以理这样子。所以但以理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这个时刻你想想看，经过多少年了，快70年了，假如但以理是16岁被掳去，现在他这个时刻是74岁了。如果他是20岁的时候被掳去，这个时刻多少了？80多岁了，那一定是一个什么？一个弓背啊，可能因为人老了，都弓驼下来了，而且呢，枕头白发的，皓首这个弓胸啊，驼背的，这样一个老的圣徒了，他祷告，我们不能够好好，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忽视。这么样一位圣徒的祷告，到底他为了什么？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学什么？你看，他读了书上，他读了书上的话，知道耶和华的话曾经临到先知耶利米，那是很古早古早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耶利米领受这个话的时候是公元前，但以理那个时候是539年了，以耶利米领受这个话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610、620年那个前后的，他领受的话，他记录下来，记录的书还又被烧毁掉，又被整个弄掉，以后再重新写下来。那不单单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记录这个事情，在但以理里面也提到这个事情，在以赛亚里面虽然没有讲到年代，没有讲到这个年数，但是以赛亚书里面提到有那一位王要出来，有那一位王，以赛亚更早之先了，以赛亚大概是公元前707年左右，更早了，已经记录了古列王要出来，要下诏让被掳的能够归回。这些事情就是这边所讲的，指着同样一件事情，但以理从书上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这就刚好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祷告不离开上帝的所启示的话语，不离开从书上面我们所能够明白，我们所能够读到的。而这一件事情跟但以理当然对他来讲是切身的事情，是他跟他自己的骨肉同胞，是跟他自己的祖国息息相关的。所以他从书上知道了，他就到耶和华上帝的跟前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我相信但以理在他被掳的这么样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面，虽然他在这个所谓的仕途啊，宦途上面他做得非常的好，一个外邦的人，那个犹太人在外邦的宫廷里面能够做到这个最高的行政首长，他在这方面所能够表达，所能够立下来的见证，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从但以理的书里面，我们知道很多很清楚的了。相信他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也多次为他的祖国曾经哀哭过，曾经祈求过。假如换作我们啊，我可能会这样想，哎呀，我
以为回国无望了，
以为这个整个的复兴在眼下看不见了，所以心里面很难过，会不断的流泪祷告祈求。现在一看，哇，原来再过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回去了，哇，感谢主，所有的祷告的负担呢一扫而空了。可能假如是我们呢、啊，我们碰到这个事情呢、啊，底下我们写下来的就不是从第三节开始进食披麻蒙灰到主的跟前定义向他祈求恳切祈祷恳求，可能我们所提到的是我们就来开一个感恩会了，可能我们就可以啊，我们可以安排说我好好我们去度个假吧。假如我们呢，我们会这样想，为什么？都已经定了嘛，都已经讲好了，再过两三年，我都已经等了那么久，在痛苦，在期待当中已经等了那么久，结果我现在才明白，主已经定好了年日了，那也不需要祷告了，都定好年日，两三年之后就水到渠成，就一定应验的了。哦，感谢主，我们的担子一下子全部落空，就全部把它卸下来了，不需要了。这很多，这常常是我们所面临到的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失败的地方。但以理呢，他知道了，就离他前面呢，他现在539年到536年就满70年了，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开始第一批被掳的归回啊，就是公元前536年606到536，刚好整整70年，70年以色列人开始被掳的归回，离他那个时候就是两年三年的时间而已。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但以理的反应是到主的跟前来祷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应当从他身上来学，从这一段里面我们来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根据耶和华的书，他所应许，他所启示，透过先知所记录下来的，我们要根据主的话，我们到主的跟前来求。我们看到主所安排定好的，不会因为说哎呀已经定好了我们就算了吧，我再求他也不会提前一年，也不会提前两年，我不求他也不会延后一年延后两年，那就好算了，感谢主。没有，但以理他是什么？到主的跟前来求。你看他求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他自己有些什么样的好处益处，他求是出于对上帝的子民，对上帝名下的百姓，对他们的关心。他是为了上帝名下的圣城耶路撒冷。所有的事情我们刚刚自己都读过一遍，你注意到你每次读到上帝的名，上帝你把它圈下来，你注意看，为了上帝名下的百姓，为了上帝名下，主啊，你自己名下的圣城，你自己名下的圣所，为了主的名的缘故。所以他不会把因为知道了主的这个安排计划这个年数他就松懈下来，他一样到主的跟前来祷告，是为出自内心中对自己的百姓，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祖国的关心。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更让我们看见，是为了主的名的缘故，因为这个地方这些百姓是在你名下的百姓，主啊，是你自己领出来的，我们所受到的也是主你自己所施行的刑罚。因为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首领，我们城中一切的百姓没有听你所差派的先知所教训的话，那是为了主自己的名，那称为你名下你自己所选立的，你自己所设立为你名的缘故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学，你可以看得出来，没有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上帝要开始动工，打消他到主跟前去祷告去祈求的那个意愿，也没有拦阻他真正 祷告的行动。哎，这是我们真正我们要来学的。那么第三方面，我们从他的祷告的内容里面，我们能够来学的是什么呢？你可以注意到，但以理他当然他自己是切身之痛，他是自己经历过这个亡国之痛的，而且当亡国奴的这种痛苦生活，他自己经历过来的。但是我们要从他身上来学，要了解上帝在历史里面的作为跟所带给我们的教训。他这里面历数过去他们的失败，他追忆，他知道上帝早就透过摩西在律法书里面已经有祝福与咒诅都列下来。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谈过，谈什么？谈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George Whitefield 18世纪的人，1770年他离世被主接回去了，结果将近有100多年的时间，以后世代的人几乎都不知道有乔治怀特菲这么一号人物，这么样一位信仰归正热忱传福音的主的仆人。结果我读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在一个聚会上面他讲的时候，他就引用一段经文，他引用那段经文是出自于四世纪，我也引用了，我就按照他所引用的我引用的。他说啊，约书亚被主接回去归回他列祖了，约书亚和他那个世代的人也都归回他们的列祖了，结果呢以后的世代就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忘却了上帝在历史中的引导，忘掉了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你忘掉了这些，你就不会学习历史里面的教训，就忘掉了。所以呢，再过一个世代啊，就开始自偏行己路，个人任意而行，完全忘掉了。这是在旧约里面呢，多次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失败的原因，失败的地方。所以中马田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如果基督徒不了解教会的历史，不了解上帝救恩在这个历史里面所施行的救恩的这整个的记录，不了解整个教会的这个起起伏伏里面的历史，我们不会去关心任何属灵的事情，对历史忘记了。有人讲，你如果忘掉历史，你忘掉你自己的身份，我觉得很有道理。你忘掉了历史，你对历史漠不关心，尤其基督徒对救恩的历史、对教会的历史漠不关心，那我们会慢慢淡忘掉我们自己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不单单如此啊，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如果你生在美国，你是美国人，完全不了解美国人的历史，美国的立国创整个这个革命立国的这个经过，那只是做一个糊里糊涂的美国人而已。国籍叫美国人，是属于美国人，但是根本对美国的过去完全一无所知，这不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你看但以理书，他对整个的过去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能够透过在祷告，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来重新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来学。但以理的祷告还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学的？但以理的祷告，我这边只举最后的一点，他是真正凭着站在上帝的属性，他对上帝的属性的认得，他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施行审判的上帝，是来追讨的上帝，但是他也知道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是向那爱主并且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是立约是守约的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所以他在这边祷告，他一再的来呼求，他求上帝什么？ 求上帝能够按着他的仁义，大仁大义，使上帝主啊，你的怒气和愤怒能够转移开来，能够凭着你自己的怜悯。所以耶但以理，但以理的祷告，他是认，因为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的属性特有的，上帝守约立约守约，上帝守约施慈爱，上帝的仁义，上帝的怜悯。那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不是按照他自己的身份，不是按照他自己有些什么样的功劳到上帝面前来，他不是，是因着你的怜悯。那但以理的这一篇祷告，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我们不太熟悉这篇祷告，但是你可能听过有人祷告的最后几句话，其实是从但以理的祷告里面学来的。我常常在受邀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位长老，他祷告的时候常常用这几个词片语做结尾，你就可以感觉到，你就可以体会到他一定很熟悉这一个祷告的。而这里面从但以理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也反映出但以理祷告的那种迫切，那种真诚，那种恳切的祷告。最后那一段，主啊，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什么？因为这是属你名下的，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主啊，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求你应允而行。我相信从这篇我们再好好来思考，一定从里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激励，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在祷告上面能够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不是单单 copy 抄袭他祷告的词句而已，而是从他的祷告的动机，从他祷告的那个出发点，从他祷告所表达出来的那种迫切，那种恳求，那种精神，从这里面我们来学，也盼望我们能够受到感染，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迫切，也能够向主能够发出热心，也能够按着主的话语，也能够抓住主上帝的神性的特有的属性，能够站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来向主祷告，也在祷告里面让我们来关心上帝的名，上帝的子民，也来关心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能够透过但以理这位圣徒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从他的态度，从他的精神所表达出来的那种迫切恳求，从他祷告里面我们能够归纳出来一点点的结论，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受到感染，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面也蒙着激励。愿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